伊朗扣押与以色列的货船，以色列更改防御指南。余茂春说，完善台湾关系法应纳入更多外岛。菲律宾总统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边协议将改变南海局势。在海湖庄园和约翰逊会晤，川普声明支持议长。瑞士出手，普京的私房钱危险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日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而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让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神奇，没有啊，是很神奇的，我都觉得是很神奇的，吃了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了，行得到上去又不痛了，膝头哥。
她的改变不单止体现在行动上，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亦有了显著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520网站上面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询问医疗专业人员。4月13号，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茨海峡扣押了一艘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货轮。这艘货轮的拥有者是一家在葡萄牙注册的以色列公司，当时正从阿联酋驶往印度。船上面的20多名水手被绑架，船员由印度人、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组成。以色列敦促欧盟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伊朗革命卫队一架警卫直升机登上了悬挂葡萄牙国旗的白羊座号集装箱船。该货柜船营运方是英国佐迪亚克海运公司。该公司是属于以色列富商奥佛家族控制的佐迪亚克集团。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组织几个月来一直在红海袭击航运，扰乱了全球贸易，并且说他的目标是和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以报复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了打击。悉尼乃巴说，胡塞无能，老大亲自上阵打伤船了。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说，伊朗扣押该货船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该船及其船员。他说，我们正在度和合作伙伴合作，防止事态升级中东，和伊朗必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白宫发出警告说，伊朗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船只。白宫表示，拜登在13号下午从达拉华州返回白宫，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就中东事件进行磋商。有消息人士向沙地媒体说，伊朗选择通过劫持该船只来回应黎巴嫩和叙利亚圣城部队指挥官被暗杀事件。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发推文指出，我们呼吁欧盟和自由世界立即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并立即制裁伊朗。以色列军发言人哈加里发出警告说，伊朗为整个中东及其地区的恐怖代理人提供资金、火车和武器。 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开始了12月7号的战争。12月8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扩大了这场战争。之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民兵以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组织将这场战争扩大为全球最大的伊朗冲突。其恐怖网络威胁以色列、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人民，伊朗在这里玩火，他们将承担选择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后果。另外以色列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进一步侵略。哈加里并且说，防空系统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几十架军用飞机正在空降，准备应对伊朗的袭击，还在空中部署了20多架无人侦察机，常备监控伊朗。以色列军方表示，从以色列时间13号晚上11点，就是美东时间下午4点开始，将对后方司令部的防御指南进行更改，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将在14号关闭，大型集会人数限制在1000人以下。以色列外长推迟了原定14号对匈牙利和奥地利进行的外交访问。以色列官员预计伊朗当晚将会发动报复性袭击。美国官员则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伊朗可能在14号凌晨在伊朗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特工的参与下，从伊朗领土上对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和伊朗有关的网络复仇者黑客组织声称，他们在以色列策划了大面积停电，影响了特拉维夫、内坦亚等城市，警告以色列重要基础设施将遭受更多强力网络攻击。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从多个地点发射了几百架攻击无人机，这个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次直接从其领土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方面证实，伊朗攻击无人机预计将于明天早上6点30至7点30分之间开始抵达以色列。伊朗又从哈马丹省发射巡航导弹，对伊朗发起第二波攻击。开源情报表明，无人机已经从也门、伊拉克和伊朗本土发射。这些无人机同一只恐吓乌克兰的无人机相同，需要几个钟头才能够抵达以色列。哈加里说，美国和他的盟国已经采取 GPS 干扰和其他措施来拦截无人机。以色列官员说，自杀式无人机只是开始，预计巡航导弹亦将会发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伊朗代理人组织亦将加入袭击。随后也门亦用几十枚导弹攻击以色列。也门发射的大量导弹飞过海岸线。伊朗国防部证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报复命令。伊朗国防部长说，任何向以色列开放领空或领土以攻击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我们的果断回应。已经有很多中东国家关闭了领空。伊朗网络战团队说，黑了以色列军事雷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攻击，防御系统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无论是防御亦或是攻击，以色列得到美国和很多国家的支持。拜登已经明确表示说，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是肯定的，美国将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以色列防空系统正在叙利亚领空拦截并击落伊朗无人机，约旦防空系统已经做好击落伊朗无人机和飞机的准备。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电话，奥斯丁明确表示，以色列可以信赖美国全力支持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任何袭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海军正在将至少两艘白克级导弹驱逐舰以及其他几艘舰艇紧急送往以色列海岸和红海北部的阵地，以便提供保护美国和盟军免受伊朗袭击。当日 美国和英国联军对也门的胡塞民兵阵地进行了多次空袭。13号较早的时候，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附近发生汽车爆炸。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一枚爆炸装置在大马士革伊朗大使馆附近引爆了一辆汽车。有关目标或炸弹幕后黑手的详细信息还未公布。有人认为以色列渴望得到伊朗的回应，以便最终能够摧毁其核设施。美国台湾关系法立法满45年，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台湾关系法有两点应该加以改进。13号台湾民间组织复和会举办美国台湾关系法45周年迈向台湾美国关系新里程的论坛。余茂春透过视像发表演讲，曾经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表示，台湾关系法的地位远高于与中共签署的美中三公报以及行政命令形式的对台湾六项保证。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法律，具有约束性和义务性，界定美国对台湾的明确性，亦代表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战略模糊，尤其在安全保障和法律保障上，对于台湾的承诺无任何模糊性。不过余茂春认为，台湾关系法提到台湾人为台湾岛上的人民，这个词并不明确，甚至包含了在台湾的外国人，他认为应该称台湾人。另外，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的法律保护和安全承诺只有台湾本岛及澎湖，没有包括金门、马祖、东沙岛、太平岛等外岛，这个是一项漏洞，这个还需要透过美国法律来加以完善。针对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余茂春认为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动机、能力、机会和代价。从动机和能力来看，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机会和代价却是中共没办法自己掌握。机会和代价对于台湾人民来讲占有很大优势，要想办法不给中共机会，并且令到中共知道如果要侵略台湾将付出最大代价。4月12号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会上说，我认为三边协议极其重要，这个将改变我们地区、亚洲的东盟、南海周围地区的态势。11号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三边首脑峰会。白宫在这次历史性峰会之后发表日本、菲律宾和美国领导人的共同愿景声明，提到三国领导人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径表示严重关切。声明里面说，我们对中国在南海的危险和侵略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对南海人工岛屿的军事化和非法海洋主张表示关切。我们坚决反对在南海危险和强制性地使用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以及破坏其他国家近海资源开发的行为。我们重申严重关切中国一再阻挠菲律宾船只行使公海航行自由，并破坏通往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补给线，这些都是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小马可斯还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谈。奥斯丁说，在太平洋包括南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公共船只或飞机发动武装袭击，将触发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所做的防御承诺。南海是每年超过30,000亿美元船运贸易的通道。小马可斯说，11号正式签署的这份三边协议将成为一种正式盟约，加上其他多边支持和结构，这个将令南海的安全、和平和稳定成为现实。两国官员同意将加强双边战略对话， 協調在南海問題上的聯合行動。三邊協議裡面還說，美國、日本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明年將在印太地區舉行一次海上三邊演習和其他海事活動，將建立美國、日本和菲律賓三邊海事對話，以加強協調和集體應對。4月12日，川普向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表示支持，為陷入困境的共和黨年輕領袖提供了關鍵的幫助，並試圖化解他的罷免危機。川普和約翰遜並肩出現在海湖莊園的晚間新聞發布會上，川普說，我支持議長，他做得非常好，我相信格林明白這一點。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他非常尊重这位议长。由于约翰逊支持重新授权一项有争议的监控法案，和一些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发生争执，上个月众议员格林威胁要强制投票罢免约翰逊。川普提出了一些批评，说这个是一件不幸的事。这次新闻发布会是联合宣布众议院新立法，该立法关注选举公正性，希望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投票。约翰逊和川普都表示，拜登政府的政策导致移民入侵，并表达了非公民投票可能影响大选结果的担忧。约翰逊警告说，如果非公民投票足够多，这个可能会影响总统选举。旧金山等一些自由派城市已经开始允许非公民在少数地方选举中投票，不过非公民在联邦选举投票仍然是重罪，可能失去申请公民身份的资格并被驱逐出境。共和党只是在众议院掌握微弱多数，约翰逊明白他需要川普的支持才能够在众议院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向乌克兰援助以对抗俄罗斯入侵。为了帮助乌克兰，约翰逊采取直接和白宫就国家安全一篮子计划进行对话。格林警告说，如果约翰逊允许任何美国援助流向这个海外盟友，他将立即发动投票将其赶落领导层。但分析指出，多数共和党不愿意内斗，并担心再次出现好似去年长达一个月的权力真空，因此目前几乎没有共和党人支持格林罢免约翰逊的努力。加上川普的支持，可能进一步巩固约翰逊在共和党中的地位。川普对记者说，我们正在考虑对乌克兰的援助，援助可能是贷款而并非一份礼物。瑞士受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影响，将采取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外界认为此举会让普京存在瑞士银行的私人财产被冻结。瑞士议会上议院三月以21-19的投票结果支持下议院去年通过的多项动议，而这些法律动议将令政府能够开始冻结侵略国的资产来支付受害国赔偿金。虽然瑞士一直以中立国自居，不用军事方式支持任何一方，但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对捍卫国际法、维护法治、人权和民主价值漠不关心。瑞士外长海西斯说，有关赔偿机制的国际讨论正在进行，而瑞士正在以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技能和历史参与。在制裁方面，瑞士或者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当局去年12月表示，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大约88亿1千万美元的资产。据台湾媒体中时新闻网报道，这个甚至可能危及普京的财富，至少其中部分资产据讲是以盟友的名义存在瑞士，或者透过瑞士转移的，而这些盟友被控充当普京的钱包，为他储存大量财富。据推测，如果将普京所有秘密资产加起来，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而瑞士国内亦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是要求继续保持中立，这个将令到当局停止制裁俄罗斯，另一派就希望继续，而这个显然是由于瑞士民众对乌克兰广泛声援，乐见政府和北约欧盟盟友采取更多行动。瑞士当局虽然拒绝直接提供给基辅武器，但仍批准透过第三方向乌克兰出口一些瑞士武器和弹药。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